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听我们诗班唱的圣诗特别感动，雄赳赳气昂昂，美好的天，我们非常谢谢诗班有美好的给我们这美好的诗篇。在这个春天即将来到的时候，感觉天气特别的好，心情也特别的爽起来了，真是一个美好的天气。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起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什么些不如意呢？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难处，就像我们刚才迎春弟兄所祷告的，讲到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先想到人类第一桩悲剧，就是亚当夏娃。我们先不讲我们自身的难处，先讲我们难处的老祖宗。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他们本来是生活在美好的伊甸园，工作很轻松，有美好的吃的，常常能与神见面。可是他们为什么最后颠沛流离，会死亡，夫妇关系破裂？因为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小蛇。他们当时，他们可以不可以不拒绝蛇，听蛇的话呢？能不能？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不该吃？他们知道吗？他们有标准吗？这好像是一桩很遥远的一个传说似的。我们想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想可能我们个人不可能，可能没有特别的难处，可能我们的家人，可能像迎春他特别关心的某些人和事很揪心。我们说出了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每每想的可能很复杂，我就给大家一两分钟想想你所感觉特别揪心的一件事，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可能除了少数一些人碰到亲人去世有些比较很震惊的事以外，当然我们说真正在主里的我们还有盼望，也不是特别难过。我们想每一件事想象来龙去脉的时候，都说事出有因，有因呢，我们说人面对事他总要选择要去做。为什么常常我们最后导致一个很悲剧的一个结局呢？特别我有时看中国的网站，华东师范大学某某教授自杀，北京大学某学生把母亲杀了，看到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我自己都觉得很难想象。像华东师大那位老师，他能在香港浸会大学读书，已经接触过圣经。他在遗书中说：“天主啊，赦免我。”他怎么会选择这样？人出问题，很多客观的原因，但是最关键，我们有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么选？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也说我受别人的影响， 心里有个莫名其妙的声音，或者有个人告诉要怎么做。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很奇怪，一方面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按照我所想的去做，但另一个方面啊，任何的人，极端自负的人也不例外，他一定要问很多的人，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不由自主的受别人的影响。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都很有影响力，即使他说你讲的话我不听，事后其实都悄悄的有所思考的，很奇怪的。所以人其实活在一种很奇怪的境界中，一方面很自负，另一方面呢又受别人的影响，他没有一个定见。当然我讲的话大家可能说您出大话了，我引用一个名家，这个人叫哈耶克，他号称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教父，就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当一大批的著名经济学者都受他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搞经济学的很多人都读过他很多的书。他在他大概是89岁高寿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他的终结的书叫《致命的自负》，他帮他的一生研究做了一个小总结。他说人啊，都认为自己很聪明，我们是用脑袋在地上走路的，我的一生凭我的聪明才智来打拼的。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看一看，发觉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又能完全知道世界的变化，没有任何一个人算得没有实测的时候，最后我们发现靠自己，自己常常不可靠，靠政府，政府把我们又坑了。对，社会主义斯特勒他们当时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可以统治世界，所以他有个结论说人不可靠。专家学者你只是试着听他作为参考，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道德，那些经过历史的东西很多讲不清楚，但是你要尊重。对，他说西方社会他到发展到现在相对自由民主，为什么？它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说人类有意打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越是人类有意要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常常是最糟糕的国家。在这里我就想起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他就提出了一个话题，他们说所谓的科学是什么呢？是个有局限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是研究一个有限的世界，研究一些现象。他搞不清楚世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只是就某些现象研究。所以我们的研究是有局限的，现象性的，我们研究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我们没法触及人灵魂的深处。说人的灵魂深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浩瀚的宇宙，我们所眼睛所看的只是那宇宙中之一点点，我们所知别人。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好苦，我们希望真理，我们自己找不到真理，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指导，人不可靠，希望社会给我们帮助，常常令我们沮丧。怎么办？靠人是靠不住的，这是测不准的一个世界，这就是这位科学家一生的研究心得。那唯有什么是绝对的呢？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 世界有绝对的神，无始无终它永远存在。世界有一本绝对的话语，它的话永远没有改变，永远长存。就像我们刚才读提摩太后书一样，他这里讲到圣经的好几个方面，我们去年也讲到，以诗篇十九篇讲到，圣经是写关于宇宙、关于人生的一个说明书，对我们大有好处。在这里，他进一步解释了圣经的好处，从哪几个方面证明你信圣经没错呢？第一个方面，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从圣经来，我们也是通过人传承下来的，通过教会的学习，通过别人给我们教导，特别他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说圣经是一本书，他也是很多人见证说这本书真的改变了我，使我得安慰，使我在某个特别难处的时候让我过来了。所以有我们人的证明，更主要的这本书有神的证明。这圣经能使你，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自己的话，神他的灵感动人来说出神所想说的话。我们想圣经，圣经是从摩西开始写的，一直到使徒约翰写完，大概历时3400-4500年左右。你说啊，40几个作者，历史记载的历史从创造一直到主后100年，你说这么多的人，有的是君王，有的讲实话就是渔夫。新约圣经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特别使徒约翰，据说懂希腊原文的说，看那个使徒约翰写的圣经有些文法有错误啊，有些文字比较简单，很简单。但是你发觉很奇怪，这个圣经哎，它前后不矛盾，相差那么多年，那么多的作者不矛盾。我们在读旧约不太明白的地方，哎，新约哎就把它解释的通达了。他自己把自己说的很奇妙，好像就有一个作者，而且圣经所说的我们自身基督徒也能经历到，他讲的话就是那么权威，真的让我生命有安慰，让我知道，就像我们今天主成人主义学一样所说的，使徒保罗是经历了三重天的经历，很多的基督徒是有特别经历的，我们艾米姐妹也做过见证，有很深的经历的，这都是基于对神的信仰，基于神的话语的。这就是圣经证明他绝对是一种有个超然的独一的作者，神自身。所以我们说相信神所写的话是没错的，这是第二个方面。不仅仅他有伟大的作者，有人的见证，他的内容也很完全。他说这本书与教训与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这本圣经可以教导我们，可以责备我们一些错误，纠正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行在正路上，想法归正。不仅仅让我们想法归正，还要使人呢走在行，使人归正，还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要让我们走在正。不仅仅改变我们的思想，还如果我们真相信神的话，也让我们的行为修正，改变我们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被神掌管的人，让我们能够得救，在神的永远国度里。一个真正有神的圣灵同在的，他在危难、在焦虑的时候，他去祷告神，他就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某种平安在他的生命之中。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所见证的， 是神的话语自身，它具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它就是说什么？使我们能做所有的事，每一个事情，我们在圣经中都找到原则。所以它是说，是我们信仰，是我们人生道路的有一个基本原则方面，它都有规定。所以圣经它的内容是完全的。有的人说，我很多的难处，神没有跟我说，在事情上神确实没有说，我承认。但是神给我们原则是清楚的，如果你乐愿意去读，愿意去跟别人交流，你大体就会明白。圣经最后一个方面里，它就是使我们说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一个基督徒尊重我们教会所传承的圣经，特别想到这个话是神自己所说的，愿意去读他的话语，愿意去问这个话语问题在我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的时候，愿意去遵行的时候，他渐渐渐渐他真的经历到心里有平安，做的时候确实做的时候比较顺畅，愿意用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似乎面对面跟他讲话，他跟神能建立，圣经最终是引导我们与神建立很好的关系，使我们成为神的朋友。所以我们借着圣经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可以说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大光，是我们生命的道路，我们走在这里就不容易出现大的偏差，就经历到神的同在。走在这里，我心如果经历神的同在，就意味着神就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里有喜乐，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这些神的话语，我们从这一小段经文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完全。大家有的人说了，我们很多人说我不太读懂，我也愿意试着照，有的人说我也很明白，就是我也试着照着做，但是总觉得很有点不顺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按照什么标准生活呢？他是上帝的儿子，圣灵完全充满他，他做每件事我们说他心里有底，是不是这样呢？理论上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四个福音书就很奇妙。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在30岁出来服侍，他仅仅出来做3年半神的工。我们说耶稣前30年在干嘛呢？在成长，在学习神的话语。耶稣在12岁在圣殿的时候就跟别人问神的话，那些旁边坐的人都很惊讶耶稣的才智，对圣经的熟悉。所以耶稣30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服侍前他有个考试，就是耶稣在旷野受魔鬼40天试探。耶稣凭什么胜过他的？耶稣说：“魔鬼，我认得你的鬼。”有没有这样的？耶稣没有，耶稣知道他魔鬼的底细，他没有呵斥他，因为他是从作为完全的人，他引用了圣经的3句话，把魔鬼打发走了。所以耶稣出来服侍，他合格的证明，一个他受了洗，有圣灵同在，还有他圣经考试过关了才出来的，没看到。耶稣一出来服侍，第一次回他家乡拉撒勒，他去干嘛呢？到会堂里给人读经，正好翻到以赛亚书，说明耶稣以前常常在圣经服侍的，在他出来之前，常常在圣经里，就可能就像我们迎春弟兄一样，主持那个会所的那个敬拜，读经文，就是耶稣以前就是读经文的，常常参与服侍。耶稣后来的服侍中， 他常常先读神的话语，先传讲神的道，把神的道理讲清楚，然后才是讲医病赶鬼传福音，先把圣经，就是先他解释神的心意，解释圣经。那耶稣在最后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死亡的临近，他是怎么面对？他也是祷告，祷告最后他说，神啊， 我渴望你把这个十字架这个难处挪去，但是愿意按照你的意思成就。所以他就是说我愿意听神的话。所以耶稣从他短短服侍这三年半这个小小的旅程，我们就看到他的服侍是基于他对神的话的了解、理解、宣讲和完全的顺服。他是神，他仍然完全要掌握神的话语来顺服神的话，才能很更好的服侍。我们是人，我们要不要明白神的话呢？按照神的话来生活呢？这样我们难处才得解决，我们祷告才蒙垂听。感谢神，我们前段时间有调查，我们教会很多人很爱读圣经，很多人很爱读祷告，但是说祷告的蛮多的，读经少一些。有个别弟兄姐妹也很坦诚，说我祷告的时候感觉好像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来讲祷告，这次我们讲有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很简单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您在家里，你命令别人，命令丈夫、妻子或者孩子，甚至你的父母，说你做这个你该怎么样，我想别人很难跟你沟通。你要叫他做什么，你首先知道他，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你跟他讲讲话，他知道你要你的所有的难处，你也知道他是什么，他跟你所说的，互相交流。这样就像我们想要求弟兄，要求太要求弟兄带他，那求太必须要问一下求弟兄今天有没有安排啊？他有安排的话，他说那个时间可能要调整，不能下午三点钟来，必须改到某一个其他时间段，是不是？这个生活中的常理，我们要找别人办事都要了解对方，跟他对话，这样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愿意帮忙，恰好我们一交，哎，说他真的是帮了。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说祷告，不去读神的话语，不熟悉神的话语，不明白神的话，我们讲实话，我们是叫自拉自唱，别人是听不懂的。上帝当然，我们说上帝是听得懂，但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是在哪里，我们是在呵斥我们的上帝，说您帮我怎么样，您帮我怎么样。在我们操心的时候，我想上帝可能帮助我们，现在也有时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很揪心的很多的事情上帝不会听的。因为上帝如果听我们这么多我们这样的人的祷告，上帝对我们很不负责任，因为你不了解上帝，上帝让你成功了，你觉得这是自己的本事，我们的心不会谦虚的，我们也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说我们要祷告蒙神垂听，首先知道神是谁。我想按照圣经的教导，我自己的一些体会，真正在神心意中的祷告，神100%垂听，不会有任何打折。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不垂听，神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会让你无话可说的。所以说我们说要知道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掌权，我们必须明白神的话，我们才能真的看到神。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基督徒在大洪水中不幸淹死了，他到上帝面前就跟上帝吵嘴了。上帝从来不怕我们跟他吵嘴的， 他说：“上帝啊，我在那个大洪水中，我向你拼命的祷告呼求，你怎么没有派天使来救我呀？”上帝就跟他说：“孩子，你有没有看到，在你在洪水挣扎的时候，有个大木板飘在你的身边？”他说：“看到了。”后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船从你身边走过，还有人邀请你上去？他说：“我知道。”他说：“但是我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要你亲自来救我，或者天使来拉我，我没想到用人的办法。”你说这是怪神还是怪人呢？他讲的话你看他是不是很虔诚啊？我们说大洪水是不是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个木板是不是神安排？这个小船是不是在神的美意之中？圣经有句话说，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常常觉得神没有听我们的话，按常理说我们那个祷告上帝就本来就不该听的，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其实非常乐意听我们的话，乐意听我们胡言乱语的祷告。我诚实地告诉弟兄姐妹朋友们，听了以后你听不明白神的话，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神怎么说的，神说话的方式我们不明白，内心的感动环境的预备，我们因为缺乏一个敏锐的心，没有被圣灵掌管，你参透不了万事，上帝给你安排是最好的你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很可悲的情况。所以我们想生活更好的顺利，更能蒙神厚爱，我们确实要明白神的话。当然我们教会多数弟兄姐妹说乐意去读神的话，说读不明白，这有不少弟兄姐妹，还有的蛮有学识的。今天我们将稍微谈一下，以申命记6来说，神的话语难理解吗？当然我们说理解通达确实有一点难处，但是我想一个人做到自己一些基本的东西，就是说我真的在神面前是个谦卑的人，我乐意相信神的话，第一，然后说我愿意常常读神的话，我愿意常常来聚会，不明白的我也愿意去多问，特别是我们要常常去照神的话做，如果有你我们知道了去不做，我们觉得神是话是没有能力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所以在这里要适当的去遵照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我们大多数常读神话语的人难处不是在这些方面，因为我们这些基本上我认为是做到的，就有些东西啊，我就觉得蛮奇怪的，我们基督徒啊，在很多方面不按常理出牌，在信仰方面，我们刚才说那个人说他祷告神不拯救他一样，他把神想得好奇怪，神一定要伸个大手下来，此时神在绝大，我坦率说神在99%的事上他没有显示特别的神迹，他是用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方式的，所以说神在绝大多数的情况 是给我们用按照常理出牌，你就能明白神的话语。你写想圣经是什么？它是用当时正常的文字写的，其实圣经很多些文盲都能听得很清楚，我在中国家庭教会见到好多真的是文不认得字啊，他只能听收音机听良友电台，但是我跟他分享的时候分享得很好，祷告的时候真的很感人。为什么呢？很简单，一个要就是按照我们常说，你常听大体明白就是做，自然跟神就有些交流， 当然在座的我想我们文化程度比较好，我们说此时我们按照如下三个步骤，我们应该说对神的话语有更好的把握。第一，按常理研读，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些教导，比如说我先单介绍一下申命记第六章，这一章我想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读过，是那个我们以前也读过部分经文，它六章四节就是说，四到五节就是说，以色列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这一章。这一章一开始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申命记是摩西的最后的重述神的命令，说你们要遵照神的话语，这样到你们将来去的迦南地，你们就可以长久生活在那里。那怎么样遵照神的话语呢？一方面你们自己要遵守，另一方面你要教育儿孙。他第六章主要是说你要把神的话语教育儿孙作为重点，但是教育儿孙的重点是什么呢？此时我们把这一章每一段内容，每一段每个 小段，你把它每一段的中心思想抽出来，把几个段落的中心思想一抽，就形成了这一段大概讲什么。比如说整个第六章就讲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教育儿孙听神话，就这么简单，很简单。那听神的话的焦点干嘛？有三点：神是独一的神，你要爱神才能听神的话。那后面又具体解释，这都很简单。我们常常，我觉得华人呢喜欢背圣经是个好处，但另一方面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死记硬背。此时真正的经文啊，你必须把它像做菜一样，你不能把饭菜菜直接扔到锅里面去，那肯定不行，要切菜，要配料，要炒还要适当的在温度，那才能做一份好菜。神的话也是，我们必须要按照常理来理解，把这段话明白了，大意明白了，大脑才进入大脑。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必须进入大脑，死记硬背可以作为参考重点。每一章每一大章每一卷经书中心思想我们大概都有点明白，抓重点，知道基本心基本意思，不然死记硬背的办法我们圣经永远是吃不透，吃家生饭，做的菜也很难吃。我们首先要把神的话好好的做好，做好预备，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甚至福音朋友都能做的，很简单。我想有个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绝对足以把圣经基本经文的意思明白了。小学三年级，我们这里有谁有哪几位说没有读过小学三年级举个手？因为这个常理你把一段段思想勾勒，这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当然这里还有个，这是进入大脑，就是把神的话圣经到大脑去编码，形成一个大体的思想。第二个呢，神的话关键要进入心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怎么进入我们的心？你就去祷告。其实那段六章其实好简单，说爱，说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去爱神才能听神的话。他这段话讲的难点在哪里呢？他就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其实遵守神的话很容易的，只要你爱神，人难在爱神。难爱神难点在哪里呢？难在于知道神的伟大，神爱我们，难点在于神是谁，神跟我什么关系，是真正的难点是在这里。所以在申命记在六章十到十二节，神就特别介绍我怎么拯救你出埃及的，你将来我会赐给你个美好的地方的。神都是给我们一堆的好礼物，神证明我多么爱你，然后说我是还是独一的神，其他任何的人都做不到这样，只有我能做到。所以在这时候你就祷告祷告，首先祷告你觉得做不来的，我们觉得做不来是不顺服不遵话，最后发现祷告过程中发现是我根本就不爱神，你就消失到第二步， 加代换道说，我为什么不爱人啊？因为我没看到神的爱。那我们怎么能看到神的爱呢？就所想，我为什么信上帝？我信上帝以后经历没有经历过神的帮助。就是你这样的稍微，你逐渐逐渐对神就有感觉了，知道信仰的难点不是在于我，是在于我要把我的眼睛转向神。当我们转向神了以后，你最终就发现神怎么帮助我的。作为基督徒，你自然就有个体会，这段我们就不多了。神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爱我们的。以旧约的人为什么遵守不了律法以进王国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难爱上帝。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为什么说更容易能爱上帝？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我们能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经历到他。我们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定是我认识到，哟，耶稣真的是人，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要去信他。当我们愿意信的时候，心里突然就平安了。哎，说其实上帝愿意为我们死，上帝这么爱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不能做的事带到神的面前，最后都发觉，最后你都归一条路，我做不来，我不顺服，心不顺服，最后是呢，我没有看到是耶稣为完全为我死的份上。所以真正的查经必须要消化，在消化以后发觉呢，我做不来，最后是，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敢怨神的。我告诉你，真正有所祷告有所经历的神，最后神都告诉他，是你没有听我的话的。哎呦，神看到耶稣为我死。当一个基督徒在他好犯很多的错误，很多无能的时候，当他在为拦阻祷告哭鼻子抹眼泪的时候，这他想到他怎么信上帝的，他信上帝的一些经历，他就真的能够忽然就神让他明白。当然我们在座的如果不明白，你自己主动往哪个方面想，上帝为我死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死了，你这明白这一点点，你就突然觉得神好爱我。那时候你的祷告很有力量。一个人真正如果真的知道上帝在基督里愿意为我死，上帝自然为我死，我所要这一点点算什么呢？你顺便说哎呀，我这个眼睛进来不好，我要开车去纽约，你保守我这一路平安吧。你心里突然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平安的感觉，你去纽约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偶尔有例外，但一般比较容易更顺利，真是这样。我们常常为什么祷告不灵呢？就是我们觉得神是不听我们祷告的，我们都不信的，我们是勉强自己来试着求一求的，所以我们是没有信心的祷告。所以真正的祷，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第一，我们说如果你读得比较好的，第一要把神的话装成箱子装到大脑去，有个系统。第二，在生活，第二呢，用这些话来祷告，你又发觉神的话哪些是难遵守的，一个一个找，顺藤摸瓜，最后找到是我的心有问题，我心里的问题解决的答案在哪里呢？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新旧约都是一样的，旧约最后所有的问题指向一个问题，没有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最后也是个垃圾君王，以色列也亡国了。到他儿子的时候就很败坏，他自身就很败坏了。旧约就指向耶稣基督，新约所要求我们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觉得有难解的经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有完全的答案。这就你们以后自己可以好好体会一下，这是我的一点小心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人其实是很渺小，世界其实也很渺小，很多事我们不明白。我们讲实话，我们只有学习神的话才有些明白，只有信靠神我们才能有一点点明白神的话语。 学习神的话难吗？不难，难在于我们的心，难在于我们不愿意相信的心。当实话，人是很可怜的，我们不相信神，从根本上啊，很难相信神，我们也很难相信自己，根本上有点麻木的人可能相信，也很难相信别人。人活在很大的一种不确定的中，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话语中，我们才得着完全的安定。当然在今生仍然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还有一些难处，但是真正信上帝的人，我们大脑是明白的，心里是有些特别的经历确据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仍然处于了一种，还是处于在叫什么呢，有些明白还没有完全明白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是会完全明白，我们会得着完全的自由。这就是因于神的话，因着我们对神的话的遵循，我们所经历的。好，我们一起基督祷告。我们的上帝，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你面前站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算什么呢？你竟然顾念。世人算什么呢？你竟然纪念。是的，我们的心常常远离你，但是你仍然赐美好的春天给我们，你依然让我们能活在世上还比较健康，我们就非常的谢谢你。愿我们借助这美好的天气，我们多想想你对世界无限的恩典和怜悯，你忍耐我们，你希望我们更好的认识你，更好的看到你的完全的爱。主啊，我们实在是愚昧，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朋友，把这个时代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得安慰，愿我们以后的心在你面前更加谦卑，乐意读你的话语，常常用你的话来祷告。当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到十字架面前，来看到我们天父上帝完全的爱，好让我们被你的爱所环抱，好让我们对你有完全的信心，以致我们所求的无不合乎你的旨意，以致我们所求的常达有你的回应，以致我们在今生真的不再流浪，像王子一样。求主就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